们开始之前，弟兄们平安。我们开始之前做一个祷告。加巴天父，我们感谢主你的恩典。主啊，我们能来到你的面前，都是你用你的大能托住我们。主啊，我们能够抛下我们这些的烦恼，我们今天安静地来到主你的面前，能够听神你对我们每个人讲话啊，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灵粮的供应，生命能够改变。我们以上不配祷告，奉靠主耶稣名求，阿们。PPT， 我们今天现代的社会呢，一个文化的特征就是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相信大家不陌生。那么物质主义呢，就强调物质财富的积累与占有，认为呢经济上的成功、财富的多寡是衡量个人价值和社会地位的一个核心的标准，自然这个焦点呢就放在物质上，通过财富的积累，同时呢又获得一个安全感。那么物质的消费呢，不仅仅说是追求一个功能上的需求，更是社会身份的一种表达。我们常见的很多有追求这种名车、名表、名牌等等等等的。那么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享乐主义，所谓享乐主义呢，就追求即时的快乐和感官的满足为核心的，来主张人生苦短，及时行乐。那么到了后现代呢，我们也发现随着现在的技术的发展，那么物质主义呢也想用科技和财富来对抗死亡，也就是对抗的衰老。那么享乐主义呢试图用快感跟麻木来逃避死亡。不过呢这两者它都面临有一个问题，它没法解决的，就是如果生命到终结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的面对，他没法解出这个答案。换句话就是说，物质与享受呢只是延缓人类所要面对的问题，但它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回到我们最近的路加福音的讲道第16章呢，都是跟财富有关的主题。我们看到16章上一讲1到13节呢，主耶稣要教导门徒做一个忠心的管家，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么在16章的中间这一段14到18节经文呢，法利赛认为呢神对良善者的奖赏，就认为越有钱越蒙神的祝福，也就越可以在人面前自称为义。当他听到耶稣一贫如洗的耶稣居然讲到不义的钱财的时候呢，14节说他们在嗤笑耶稣。那么为了纠正这些法利赛人错误的价值观，耶稣呢在第二段里面就讲述了天国和律法的价值。那么耶稣接着在3段这里面讲到了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呢，其实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带出来的。透过财主跟拉撒路在生前身后强烈的一个对比，来揭示了神国的价值观与世界的标准是根本的差异，同时也给出了物质主义跟享乐主义前面讲到所不能解决的这样的问题的一个钥匙。如果再放到整个路加福音大的环境里面，那么第16章呢其实也跟前面的第14章我上次证到的天国的宴席可以说是一个前呼后应的一个关系。好，那我们看一下今天我证到的大纲呢，分成四个小点：死前的对比、死时的对比、 死后的对比以及最后的教训跟警告，分成四个要点来看。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十九节说，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我们看到穿着打扮哈，紫色袍跟细麻衣服。紫色呢，在旧约的时代，紫色这个染料呢，当时呢只能从推罗的叫古罗贝当中提取，价钱呢非常的昂贵。那么紫色袍呢，用这个紫色染料染的这个袍呢，我们可以从那个旧约圣经，比如说以斯帖记、箴言跟启示里面知道，常常都是什么这些的王室或者尊贵的人所穿的这种一种的外套。那么细麻布衣呢，就是用细麻布料制作的名贵的内衣。好，这是看他穿的。第二个再看他呢吃的呢，可以说天天的就是豪华的盛宴。再来看他住的是什么环境呢？经文虽然没有直接讲他住的哈，他只是讲的拉撒路呢是被人放在他的门口。那么一般讲呢，他是住的应该是豪宅，应该是有仆人或者民这个兵丁可能把守他的家园，相信他住的也是一个非常豪华的一个地方。好，这就是财主一个奢华宴乐的生活的写照。接着我们再看故事下面20-21节里面介绍了一个拉撒路，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身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前，要得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我们看看这个乞丐被人放在财主家的门口，显然就不像我们一向在街上看见这些的乞丐给你要钱的，被人放在他的门口，显然暗示着他身体应该是一个残疾人，啊，不仅是一个乞丐，应该是有残疾的。我们再看粉身身穿，身体有病，却没钱看病。再来看，他希望捡一些从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他还不像说一个财主说这样，我给你一顿饭吃，对吧？给你一些钱财。他居然是财主剩的掉下来的碎渣来充饥。再来看，连狗也来舔他的疮。哎，我们说你肯定伤口疼啊，这个狗来舔，你肯定不让他舔吧？还可能化脓，还会感染。可能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前面呢，应该他是身体有残疾，居然狗来舔他的时候，他都没法躲开。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乞丐，不仅说他贫苦，还有身体的残疾，他更是一个被社会所忽略的人，可以说是一个极端的无助和卑微的一个人。不过经文里面并没有讲拉撒路对这种的苦境有任何的埋怨啊，经文没有讲。好了，一个是财主，一个是乞丐，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个生前生活的一个强烈的对比，也就反映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好，我们说呢，生活方式反映一个人的价值观。财主每一天过着奢华丰盛的一个生活，他自己好像就是一个王。那么在法利赛人的眼中呢，他是一个蒙福的人。好，你去看路加福音16:14。然而呢，这个财主当每一天他从家门口过的时候，看见这个拉撒路视若无睹，根本眼中就不存在这么一个人。换句话说，这个法利赛人他的信仰其实也就停留在表面的层次， 虽然后面讲说他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可以说也是熟读律法，然而却对神的怜悯的教导充耳不闻。我们可以说这个财主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物质主义跟享乐主义，可以说是一个代表人物。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物质主义跟享乐主义，其实对我们今天的信徒的属灵生命呢，是带来很大的冲击。我们看看，第一个，财富能够成为新的偶像，取代了上帝的位置。我们做信徒的也可能常常会关心我们职业的成功，我们投资理财的成功，而不是注重在祷告、读经和教会的生活，就是财富成为我们的一个新偶像。第二个呢，也削弱了我们慷慨与奉献的心智。因为物质主义既然你是讲到跟享乐主义是讲到个人的享受跟消费，个人的投资与理财，而非说我要奉献在教会或者慈善的事工上。圣经教导我们说什么？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属灵的影响，什么？追求即时的满足，削弱了属灵的忍耐。可能我们生命当中可能遇到一点问题了，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沉沦下去了，甚至有可能还会离弃的信仰。其实使徒保罗这样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有敬虔凡事都有益，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我们再来看，削弱了对永恒的关注。因为我们的眼光是追定在这个世界上，追求物质跟享乐，自然我们的人生的目光没有放在永恒这个盼望上。所以说呢，主耶稣也警告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透过这个财主的生活方式可以反映他的价值观。虽然他是一个法利赛人，可以说熟读律法，然而呢，他生命却没有活出神的怜悯，以至于呢，这个物质跟享乐呢，对他的属灵生命，就像我列的这样的四点的影响，其实我们都能够看见。包括我们到后面的经文还可以再看看。反过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思考：别人怎么看我，对比神怎么看我。我们讲到，在我们今天的后现代社会里面，我们非常在意别人怎么看我，强调了别人看你的目光，以及你在社会上的地位，来认同你是怎么样是一个身份的人。因此呢，在我们今天社会，我是谁不是我自己定的，不是我自己来决定的，而是由你所在的这个社会的语言文化和社会符号等等一系列才能构成的。换句话说，是来别人来决定你的。比如说一个人是成功人士，这个身份是怎么来认定你是成功人士呢？社会标准怎么来认定你是成功人士？经常说你的穿着、你的口才、你的朋友圈，好，你在这个媒体上的这个所谓包装等等的，而并不是说你实际你这个人生命当中的品质是怎么样。今天的人很讲究包装嘛，啊，就连上市公司都要包装啊，这些的明星歌星很多都是包装出来的，对不对？那个就是人呢。还有很多人去看他的社交圈，去 Facebook 投一的看看他的社交朋友圈都是什么样的人。哇，一堆的明星，哇，这个人是很成功的啊。有，其实前阵子就有一个弟兄就给我说，他在国内认识了哇哪些哪些明星啊，他住的那个大房子那个明星给他的，虽然他不拥有，但是给他住的。有啊，我们现实生活都有啊，就在我身边接触的基督徒也有啊。当时跟我讲的时候很自豪，很自豪，就是真实的事情。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拉撒路。 我们读了很多耶稣的比喻，在耶稣的比喻里面，只有今天这个比喻里面，拉撒路跟亚伯拉罕是有名字的，在所有耶稣比喻里面都没有给了名字的。拉撒路是什么意思？拉撒路原文的意思就是神是我的帮助。换句话说，虽然这个拉撒路在世人眼中一无所有，他没有抱怨，他一生仰望救恩，就是以他的名字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希望得到神的眷顾与帮助。好，我们会想呢，为什么这个地方会出现拉撒路的名字呢？当然，这个很多事情呢，就认为呢，一种呢就是说有助于这个对话的进行，另外呢意味着呢，神与穷人是站在同一条线上的，啊，不要让这些的法利赛人或者他的听众认为拉撒路这样的贫穷和身体的疾病是因为受神的咒诅。尽管拉撒路又贫又悲惨，然而神却跟他在一起。反过来，这个财主有没有名字呢？没有。所以说，重点不是人怎么看我，而是神怎么看我。撒母耳记上16:7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啊，所以说我们再回到路加福音16里面，在14里面，耶稣对法利赛人的批评怎么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证物的。就是他们在神在人的面前非常的好，又是一个很敬虔的熟读律法的，又称为人面前很是一个自义的尊贵的，但是他们在神的面前，刚才说的，在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证物的。所以说重要的不要学今天的社会，是别人怎么看我，我们要看神怎么看我。好，我们再来看第二段22-23，史实的对比就是结局的反转。我们先看22:3，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那么这句被天使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呢，其实就是说被带在乐园里，象征着这个乞丐也就是拉撒路安息荣耀有神的接纳。啊，不过呢释经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注意一点点，这个经文里面并没有讲拉撒路因为他生前说他道德有什么优点，或者他所谓做了多少行善的事情，都没有强调这个。啊，也没有讲拉撒路的得救是因为他当时贫穷受排挤的阶层，其实他的得救乃是如他的名字一样神帮助的，也就是说拉撒路的得救最终还是靠着神的恩典跟帮助。啊，所以说在释经的时候啊，并没有他不是讲到这个人生前他的行为啊等等的哈，这个是强调的，这一点不要有误解。拉撒路死的时候被天使接去，重点就是这个他的结局。再来看22，财主呢，下半节说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23，他在阴间受苦，没有讲他被天使接去了在亚伯拉罕的怀里， 这个结局就是他没有荣耀，没有安慰，不仅如此，还在阴间受苦。啊，这段经文呢，让我想起了启示录里面呢，三章十七节，这个老约翰论到写到这个老底家教会的时候，那句话，啊，我觉得用在这里面比较贴切。你说我是富足，却不知道你是那贫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这是对老底家教会信徒的评价。他们很自傲，我是富足的，在世人眼中很成功。然而，圣经怎么说？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那么，在财主跟拉撒路这一段的故事里面，最震撼的并不是生前他们的生活的写照，一个强烈的对比，最强烈的对比，而是他们死后境遇的翻转。拉撒路在世一无所有，然而死后他却在天上得到安慰。这位财主在世的时候样样具足，却在永恒中被隔绝。这就是一个死后命运的翻转。好了，前面讲到呀，这个法利赛人嗤笑耶稣啊，他们很惊讶，他们会想不通，哎，财富是蒙神赐福的标志，也是公义的明证，怎么财主能够下到阴间受苦呢？他们一定想不通。然而主耶稣在十六章十到十二节，其实主耶稣宣告是什么？财富并不是蒙福的标志，而是对忠心的试验，其实是试验你的。好了，这里面呢可能有两个名词呢，很多时候可能混淆，我稍微做一点解释。阴间跟地狱，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混淆。阴间呢，在旧约里面这个词是代表死者所在之地，啊，有的时候是表示他是墓地或者是死亡，啊，并不是指恶人跟义人，而是所有死者共同的归宿在一个地方。所以说呢，阴间这个词是一个中性的，是讲到死后的世界。地狱呢，这不同，新约圣经里面呢描述为最终审判后恶人永远受刑罚之地，啊，在旧约里面这个词原本是来自新嫩子谷，也就是耶路撒冷城外曾经用于献婴孩祭和垃圾焚烧之地，啊，就含有永远的刑罚与烈火的象征，啊，这两个名词其实是有不同的。好了，我们来看财主的问题。其实我们讲到从一个花费来说本身不是个问题，就像我们今天你去上班，你有收入，你去买一些喜欢的东西花费，本身这是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你花费在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上很重要。神衡量我们的不是我们拥有多少，而是说我们如何使用我们所拥有的去爱人。在这个故事里面，财主并被定罪，他并不是因为他富裕、他富有被定罪，记得哈，财主不是因为他有钱被定罪，而是说他把神所托付给他的财富用于自我享乐，却忽略了邻舍的需要，也就是没有看见他门口的拉撒路的需要。啊，这个里面跟我们今天讲一些人是仇富心理不同的哈，绝对不是，啊，本身财富中性，而是他用在什么事、用在什么人的身上，这是最重要的。啊，所以说神衡量我们不是以我们拥有多少，而是说我们如何使用神给我们的这些东西去爱人。好，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财富给人虚假的安全感，就像我前面讲的， 在法利赛人眼中里面呢，物质富足就等同于神的祝福，拉撒路贫穷好像是被神离弃，其实恰恰相反。第一，富足是暂时的，拉撒路死了，财主也死了，人的一生在世非常的短暂，无论贫穷还是富足，你在世的时候都会面对的死亡，因为死亡是人类的终点，却是永恒的起点。谁在今生认识神，死后呢就会有平安与盼望，否则再多的财富也是无法带走一分一毫的。所以说这个财富的短暂性。好，有人呢会说呀，我其实生活我有钱我还是很节约的，我也不是像财主过奢华生活，我把我积攒的财富留给我的子孙。有啊，教会里面也有啊，不仅说要给儿子买房全套买齐，还要给孙子攒齐，他自己很节约的。有啊，这样的人其实也不少，为了儿子买了房子还不够，孙子都要买齐的。好了，看看圣经怎么讲。传道书2:20-21说，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变绝望，因为有人用智慧和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粪，这也是虚空，也是大患。看到没有，原本是你辛劳得来的，后面这个人他在你的份上不劳而获。传道书讲了，这是虚空又是大患。好，人死的时候显明了一个人的灵魂的归宿，神对人的判断不在乎肉体的终结，而是说在灵魂的归宿。在众人的眼里，这个财主是一个成功的人士，但在神的眼中，他却没有为自己预备永恒的居所。好，所以说呢，可能我们今天呢，基督徒，我们说财富其实不要把它看成神祝福的啊，也可能今天你比较贫穷，其实这都不重要。诗篇49:16-19说，见人发财家世峥嵘的时候，你不要惧怕。其实那个原文意思是你不要嫉妒啊，不要跟人家比，不要嫉妒，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他活的时候虽然自夸为有福，括号你若利己，人必夸奖你，他人必归到他历代的祖宗那里，永不见光。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一个物质主义跟享乐主义的时候呢，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不要去攀比，也不要受他们的影响啊，见到有钱呢你也不要嫉妒啊，就像这个诗篇讲的，其实财富一生很短暂。接着第二个，富有不一定是福。为什么？我们今天的时代看重金钱，金钱往往让人不能谦卑下来，金钱让人是倚靠自己而不去倚靠神。就像主耶稣讲过，骆驼穿过的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为什么？因为有财富认为自己成功，自己有能力，他不需要别人，更不需要神。好，诗篇49:6-7又说，那些倚仗财物自夸钱财多的人， 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如果你今生富足而没有耶稣，你在神面前仍然是一无所有，因为你没有解决死亡的钥匙。所以说这个富不一定是福，反过来贫穷不一定是祸。不但富有不一定是福，贫穷也不一定是祸。即使拉撒路在人看来如此的穷，但也不一定是祸，因为贫穷让人容易谦卑，贫穷的人也不会得到人的奉承，以至于自己被人所蒙蔽，不能认识自己本来的面目。我刚才讲的富足人可能会飘飘然，这些贫穷人他不会骄傲，因为在世人眼中好像他不成功。好，路加福音六章20-21节怎么说呢？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接着我们看，今生财富也不会决定永恒的命运。神是看重人的内心，看重你的信心，而非是外在的条件。那么财主跟拉撒路他们死后命运的翻转就是一个明证，财主的财富并没给他带来永生，拉撒路的贫穷并没有让他失去永恒。所以说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也就是在平凡的生活当中抓住属天的恩典。刚才我们讲到了嘛，你的生活方式其实是反映你的价值观，你在花钱的方式上其实也反映了到底你是重视眼前的舒适，还是胜过在永恒的投资。所以说呢，弟兄姐妹们啊，我们是否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留有一个这什么这个慈善的空间，有没有把投资在永恒的事情上？我们圣经大家非常会背的经文，集财宝在天上，有没有？好，透过财主跟拉撒路的反转，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那我们接着来看第三个对比，死后的对比，永恒命运的不可改变性。24-26节，我们来看24节说，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呐、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痛苦。人呢，其实啊，往往会有一个好奇心，哎呀，这个死后呢，人到了阴间会是怎样？马可福音9:48说，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了。其实我们可以看想想哈，这也就说明了这一节24节经文里面，财主呢苦苦的哀求亚伯拉罕，我主啊，打发拉撒路给我一点水解渴啊，真是描述哈。地狱里面阴间里面这个火烤的是人是很难受的，很有讽刺的意思。他在生前的时候从来没有正眼看过拉撒路的，到了阴间他仍然把拉撒路当成他的仆人了，你打发拉撒路来呀，好像到了阴间拉撒路仍然是他的仆人。好了，第25节，亚伯拉罕的回答解释了为什么财主死后的命运跟拉撒路不同。 就是因为他生前末世拉撒路的苦难而受罚，指出他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其实背后的就告诉我们，就是你生前拥有的财富就是要用于这些施舍跟怜悯。其实反过来也就是说，这就是他为什么最后在阴间他没有得到安息跟永恒，就是他生前呢只在乎自己的享乐，却没有对需要的拉撒路施以怜悯。不仅如此，二十五节里面呢，第一是感到财主的痛苦，第二呢无法改变命运的痛苦，这才是最大的痛苦。二十六节说，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到过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到过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二十六节是说，财主跟亚伯拉罕之间有深渊隔开，这个隔绝是一个永远的隔绝。换过来说，死后命运已经不能改变了，死后既没有悔改的机会，财主在阴间最大的痛苦其实不是在刚才说这个火焰或者是口渴了，最大的痛苦是永远失去机会的那种内心的悔恨的痛苦，悔不该当初，最大的痛苦就是这个。换句话说，其实生前的行为或生活的方式已经都决定了他死后的结局，等你到死的时候没有后悔药可吃的。所以说财主最大的痛苦不是他肉体的这个火焰或者是渴了，乃是他已经没有机会了。好，给我们带来今天的反思，不要只看今生。好了，财主呢后头又要到了后面，他又要请求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是告诉他的五个兄弟，然而却被告知我们刚才读的有深渊限定。好，我们来看看奥古斯丁有一句名言，什么？今生是神给恶人的宽容期，却是义人的试验期。试验期，好，神曲啊，我们知道但丁的神曲在地狱的入门口他这样说写的，进入此门者当放弃一切盼望。好了，早期的教父呢，据说多摩呢这样说，地狱最苦的不是火焰，是目睹自己错失的恩典。所以说呢，这都是描述人死后的景况，其实是提醒我们，我们的眼光今天在世上短短的几十年，不要盯着是今生，特别是讲到了这些的物质主义跟享乐主义的，你要想到有永生。所以说呢，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要关心的是我们今天在银行账号的存款是多少，我今天在股市里面股票的涨跟跌，我今天投资的房产又涨了多少钱等等，或者规划我投资以后我这个钱财怎么好用，很少问我今天在永恒账户上投资了多少啊，投资在永恒。所以说呢，眼光不要只在今生，免得就像财主死后在了阴间已经追悔莫及，悔不该当初。好，我们再来看第四部分，也就是算是一个教训跟警告。二十七到三十一节讲到了人生前的责任。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你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 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跟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好，我们看到27、28节跟30节都是财主的请求。财主到了阴间极度的懊悔，好了，既然我没有机会了嘛，哎，他对他兄弟还是不错啊，他还想到我还有地上还有5个兄弟啊，他能不能不要像我这个样子，免得他也陷入同样的苦境。然而死后不但没有悔改的机会，他也没有救人的机会，这个机会也没了。好，自己死亡就算了吧，我还想想我还要救我的几个兄弟啊，他心还不错，但是他连救人机会也没有了，已经一切都太迟了，最后他也只能在阴间哀哭切齿了。非常有意思，他生前呢对这个拉撒路这个乞丐从来没有想过，他也会没有正视过一眼，也没有正儿八经给他一顿饭吃。他到阴间想的什么？还是第一，你看我在阴间受苦了，给我水，然后呢我还有兄弟。到了阴间，其实他想的一切还是我自己。好了，那这段经文也很有讽刺意思，要行点神迹才肯相信。其实主耶稣道成了肉身在世上的时候，行了多少的神迹奇事，相信跟随耶稣的人多不多？不多啊，无论说什么5000人、7000人、3000人等等，也都是算是微乎其微。而且呢，在福音书讲了嘛，你显个神迹给我看。其实最大的神迹，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死里复活以后，信耶稣的人多不多？还是不多，他们仍然不相信。好，其实呢，神已经把他救恩的真理在圣经里面完全的显明，这本圣经已经足够让人来认识神。好，如果连复活的耶稣都无法打动他，还有什么能打动他？其实反过来说，这些要求神迹的人乃是他们自己的心硬。耶稣的复活是最大的神迹，而且呢，我们也看到，当耶稣被捕在十字架前的时候，他的门徒都怕得来，都全部跑了。然而耶稣复活向门徒显现以后，面对着罗马政府的还有这些的以色列人的抓捕，当时信耶稣可能还要殉道，然而他们义无反顾传福音，门徒生命的改变也是一个明证啊。所以说呢，今天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就是在今日你要听神的话，你才能跨越你跟拉撒路之间那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就是在今天。好，我们来看第二部分呢，亚伯拉罕的回应，29到32节。亚伯拉罕强调，其实背后意思就是说，圣经的教导已经足够了，神的话语能够让人悔改，最关键的问题是在于我们是否选择悔改，选择改变我们的价值观。人若拒绝神所赐下当下的机会， 圣经的真理、圣灵的感动和眼前需要的人，即使一个死里复活的神迹，也无法改变一个人刚硬的心，如同他们法老一样的刚硬。我们说法老行了，摩西行了这个十个神迹，他都还没死心。即使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已经是离开了埃及地到旷野，最后他还后悔了，我怎么就让他这样跑了，赶快派人追，十个神迹都没改变他，如同法老的心一样的刚硬。人其实并不缺乏神迹奇事，缺乏的就是一个顺服神话语的心。这段经文呢，其实是一个严厉的警告，不要等到深渊临到的时候你才后悔。刚才我已经讲了，既没有在阴间，既没有悔改的机会，你也没有救人的机会，一切都太迟了。所以说呢，永恒的命运其实是取决于你今天的选择。那么这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结局呢，是一个开放性的。什么是开放性的呢？请问经文没有讲这个财主的五位的弟兄他有没有悔改？没有。那么这个五位弟兄呢，他一定要在他生前离世之前他自己要回答的问题，才会决定他死后命运是如财主一样还是跟拉撒路一样。其实也是开放式的结局，对我们今天所听到这段信息的人，在座的朋友们，如果你今天你还没有信主，你是否是愿意选择今天就接受圣经所启示的耶稣基督为你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从死里复活，你相信他就能够做你生命的主的时候，你就能得到永恒的福分，就是你的结局就会像是拉撒路，还是说你还是硬着心愿意选择财主的这个结局，这也是神让你今天要做的选择。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非常有影响的人物，约翰卫斯理啊，他是这个寻道中的创始人之一，就像我们今天讲宣道会，好，我们宣信博士，他是另外一个宗派的一个创始人啊，是非常有影响的一个人。那么他的一个叫经济伦理观是影响了后面的这个很多的基督徒。他这句话，尽力赚钱，尽力节俭，尽力奉献，他这个理念呢，不仅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原则，而是一种整合了信仰与生活的一个全人的伦理观。那么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如何在面对的这个物质跟享乐主义的影响当中能够持守我们的使命，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实践的意义。我来解释一下他的尽力赚钱、尽力节俭、尽力奉献的这个经济伦理观。尽力赚钱什么意思啊？这个约翰卫斯理说，通过诚实劳动、勤奋工作来获取财富，反对懒惰和剥削。那么他的圣经的依据呢，就是以弗所书4:28说，亲手做工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那么他是强调劳动呢是一个神圣的呼召，不过他里面也讲了一个限制啊，那我是不是可以拼命去挣钱，我礼拜天我不用来教会了嘛，我这个来教会这大半天我完全可以去加个班到外头做个什么事挣钱。不是，他说呢，第一个限制哈，这一个条尽力赚钱，不可通过伤害身体、违背道德（括号如赌博、高利贷等等）或忽略灵性生活的方式赚钱。这个说哦，我今礼拜天我不用来教会，就那个就是属于牺牲你的灵性生活的方式赚钱，啊，他是有限制的哈。有人误解他 批判这个约翰卫斯理的这个观点，其实他后面是有一个限制条件，啊，不要理解错了。第二个，尽力节俭，什么含义呢？节制消费，避免奢侈和浪费，过简朴生活。那么他的依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里面那个经文十到十一节，其实就是一个管家的职分，而且因为他的思想呢，也是受了很多的清教徒的影响，啊，清教徒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非常简朴的生活。好，那么他如何来实践呢？他这样说：减少非必要的开支，将资源用于更有价值的事情。好，第三个，尽力奉献，它的含义是将财富用于慈善、社会服务和福音事工，帮助穷人和有需要的人。他的圣经的经文依据就是那一句集财宝在天上，强调财富的终极意义在于荣耀神。好，这他的圣经的依据。好了，我们看看约翰卫斯理，他一生就践行这样的一个伦理观。他一生里面，他的收入98%全部用于奉献。我们说十一奉献，对绝大部分基督徒来说都很难了。他一生是98%。那么约翰卫斯理他一生讲道超过40000次的讲道，他在晚年的时候仍然坚持骑马巡回布道，每一年可以4000英里，直到80岁去世的时候，他个人的财富仅剩下几件衣服、一些书籍和少量的现金，其余全部用于慈善事业。下面就是他的名言：若我死时身边还有10英镑，你就可以称我为贪婪者。好，那么做今天的财主跟拉撒路财这个一个结束语呢，用的标题是在物质跟享乐洪流中持守永恒价值观。物质主义跟享乐主义不会消失，但是我们又生活在现实的生活中，很多的时候会被这样的一种思想的冲击。求主能够让我们靠着圣灵的大门，也就是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在这个世俗化的当中能够活出分别为圣的生命。一个真正的属灵生命不在于你拥有或享受多少，而在于以神为乐，并且在神里面长到永恒的满足。约翰一书这样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但愿我们能够效法，就像我们的属灵前辈约翰卫斯理这样的一个勤俭、慷慨跟奉献的精神，啊，借着他的这个思想，尽力赚钱、尽力节俭、尽力奉献，让我们把财富作为神给我们神圣的托付。最终的目标是尽力奉献，而非个人享受。同时呢，也让我们有一个怜悯的心，对于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施以援助。因为我们今天的生活的方式跟行为，包括我们对待他人的方式，都会影响我们最终的命运。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主，你赐下圣经宝贵的话语，你借着路加福音第16章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来提醒我们生命真正的价值不在于我们今生的富足，而在于永恒的归宿。主啊，求主你们帮助我们，不要去做那无知的财主，只顾眼前的享乐，却忽略了灵魂的归宿以及对他人的怜悯。赐给我们一个行公义好怜悯的心， 与神同行，也让我们不要把生命投资在这个短暂的世界上，而是集财宝在天上。不要为自己而活，乃是替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我们以上不配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